世人其实本身是一个悲剧，一个悲剧又岂能作为一个信仰存在呢？我为什么会说人是一种悲剧？这也是神的恩典吧。当年让我在也是在辩论当中发现了这样一件事情，它让我认识到两点。首先第一点，人在不断的去创造悲剧。为什么会这样说？人是一种会不断去合理化自己的一个生物，人是一个必须心安理得的物种。一件事情不管有多么讨厌，只要人们对它没有能力改变，或者这件事情跟自己的生活相关性很少的时候，久而久之，人就可以不断的说服自己把错误的事情改观为对的事情。举个例子，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可能在十几年前都知道这个社会，这只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群，我们只会稍微了解而已。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是基督徒，甚至说每个教会，都会去认为同性恋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同性恋应该比常人拥有更好的待遇，高人一等才是他们眼中的平等。另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奶奶经常会跟我聊天嘛，然后我记得我奶奶跟我讲过，她说文革的时候人们都觉得打死人不算什么事儿，打死那些有钱人和知识分子是正义，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经地义。有的人每次杀了人会觉得自己伸张正义可以吹嘘好久好久，甚至一辈子。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这种杀戮之后，都觉得那些被杀死的无辜的人是罪有应得。然而现在回头看一看，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又多么可怕呢？最后一个例子是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个女孩被侵犯之后，她可以不断的合理化自己，告诉自己我没有错，所以最后久而久之，她会不断的驯化自己，告诉自己我爱上那个罪人。人的合理化程度就是这么可怕，所以人是一个悲剧，而且这个悲剧会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剧，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在不断的去重演悲剧。人总是会下意识的把多年以来写作的错误和悲剧当作是真理，而不断的去传递给下一代，去让他们去重演。人们处在这种重演当中却意识不到，而即使意识到，也发现自己最终成为那个悲剧的一个部分，这个重演的一个部分，而最终没有办法逃脱。网上有一句话说，我们最终都会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引起了特别特别多人的共鸣。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当然也包括我，不只是人们，就是说仔细想了一想，我们自己在最纯真的童年里认为的可恶的错误和讨厌的东西，不知不觉成为了我们自己人生的一部分，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部分。很多人认为这是对错的标准变了，人们的认知变了，人们变得更成熟更现实了。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被悲剧困住了。所以发觉到这一切的我就开始非常非常迷茫，这一切的尽头是什么？逃脱悲剧的出路是什么？我活着的意义，也就是我的信仰又到底是什么？我一直想不明白，但又觉得这个问题太过于复杂，不是我这个年龄应该去思考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闲置在一边，我不要去思考它。然后但其实神为了去拯救我，让我重生得救的时候，也做了很多事情吧。在我出国之后呢，他给了我特别特别多的考验，特别多的困苦，让我不得不去思考，然后最后去接纳神。详细的来讲的话，高考之后才出国的我，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然后在新的环境里面手无足措，孤独在那段时间里面充斥着心灵，学业上又有着种种不如意，然后并且处处碰壁，爸妈打来电话，在最亲的亲人面前我都没有办法袒露真正的自己，我只能告诉他们我很好，因为我知道告诉他们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只会徒增他们的担忧罢了。在这样的处境下面，我不得不去思考人生这个命题和我自己的种种迷茫。 而那个找不到答案的我，那个牙碎了也要吞到肚子里面的我，在那段时间里面真的是生不如死。而就当这一切黑暗围住我的时候，我在隐隐约约之间想起了那个从小到大我站在对立面的那个神。当我最后发，他是我当那个时候只能发现那一缕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是我的希望，所以我开始跪下，我开始闭眼。但那一个时刻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不断的往下掉，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在国外好几年没有回家，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爸妈都在等你的感觉。唉，然后当时我就向他祷告，我说上帝啊，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在这个时刻真的请你做我的光，如果你真的是人们口中所说的那位神，我现在向你叩门，请你给我打开门。而至今我都记得那一天上帝亲口对我说话，他说捂住双眼的你却一直妄想看最远的远方，沉溺幻想的你却一直在贪图最真的真相，来吧，我接纳你，把一切都给我。就那一个瞬间，我亲身去经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我不需要任何的逻辑，我不需要任何的思考，他就是这样，他就在那里，他就在那里等着我，我有什么好去思考呢？爸爸妈妈爱你需要理由吗？爸爸妈妈等你需要理由吗？需要逻辑吗？不需要。哎，那个时刻我才认知到我的心黑暗，我的眼盲目，我的生命没有光明，而我的心也没有给光留一丝钻进来的缝隙。而神就如同那个等候浪子回家的父亲，在那一刻领我走上正途。我们的归路是你啊，我的救主啊，是你啊，耶稣基督。感谢主在黑暗中救我，让我看到自己过去现在人本主义和自我中心的罪中。感谢主使我看到我有他是真光，让我沐浴在他的光明中，使我长存爱意和喜乐，让我在这段时间当中真正的认罪悔改，让我在这段时间真正的回转得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受洗之后愿意立志效法主，努力活出他的样式，凡事依靠主耶稣。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
感谢主，一切都是真主的恩典和怜悯。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能积极的回应我的问题。在住今天来的还有哪些人没有受洗的，请举个手看。还没受洗的，好，不是很多。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谢谢你召我们进入你的国，得享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人在世界真是没有盼望，唯有耶稣基督你的到来赐给我们，带进我们进入你的盼望里面。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和赞美。以下的时间孩子要奉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讲你自己的话。主啊，你的话句句带有能力，你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 你的话是真理。主啊，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话。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让我们的心被你所开，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让孩子把你的话讲清楚。感谢赞美主，除去一切的拦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有圣经的，我们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打开自己的圣经，看着我们会比较更多的认识主的话。没圣经，我们没带圣经，我们可以看这个屏幕。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首先一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请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畜物，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念准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察念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故，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宠爱的弟兄们。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助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感谢主。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上面呢，神的仆人都在讲他是怎么样进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怎么样的跟他们用什么样的话语跟他们说，他是怎么样的行动具体在他们中间。但是最后讲到最后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句话是对着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说的，今天这句话也是这样对着我们说的。当小弟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这句话就特别特别的扎心，所以就跟大家彼此分享这一段话语。那这句话就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我盼望这句话我们每个人能把它背下来，这句话不长短，我相信我们可以背。那我们先把这句话读三次，我们一起来读三次。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闭上眼睛，现在我相信应该是可以背了，开始。要叫你们，对，感谢主，这句话一辈子受用，终身受用。感谢主，愿主的话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愿主的话录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往下扎根，往上结果。那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行事要对得起神，行事要对得起神。那么就是根据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句话来告诉我们，那这一段圣经保罗，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我们，你们行事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都是蒙神恩召的人。第一章的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样说，第一章第四节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那么上一次小弟兄已经分享过第一章的圣经，取的题目就是蒙神所爱的弟兄，蒙神所拣选的。感谢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人，在这个茫茫的世界神海之中，神在亿万人中拣选我们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那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社会里面，我们每一天有无数的东西在诱惑着我们，把我们带到很多很多个不同的方向。我们是否在现今这个社会环境时代里面迷失了方向？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目标还明确吗？还清楚吗？我们每天是否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方向行走呢？我们心中的意向，我们是否还清楚？所以说撕裂着我们的灵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行事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首先我们看到人生的优先次序，人生的优先次序，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哪一个是该做的，哪个是不该做的。那在这里十一节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对于那些主内的弟兄姊妹，明白主恩的，曾经热心过的，曾经要立志为主助攻的，从今以后我要在主里面真的为跟随主被主所用的，但是因着现今社会的邪恶，世界的诱惑太多，罪恶对我们的冲击，软弱了，退后了，甚至有好久没有拿起圣经读圣经，没有好，有好久没有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有好长时间没有参加主日众敬拜了。劝勉他们重新得力，行事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样下去，这样的光景下去，能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吗？求圣灵光照我们。安慰，安慰是安慰那些在逼迫之中、患难之中、处责之中、困境之中、病痛之中，需要安慰，需要鼓励。还有嘱咐，嘱咐那些还不清楚的，嘱咐那些映着景象的，嘱咐那些我们真正要一生一世依靠主，不管面对的什么样的情况，不管前面的环境是逆境还是顺境，是平安健康还是疾病，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行事都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这里说好像父亲嘱咐自己的儿女一样，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我相信特别在这里，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我们来到异国他乡的时候，在我们出国门之前，出门之前，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很多的嘱咐，那些嘱咐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表达，无私的这种爱。所以上文讲到像母亲像父亲，所以感谢我们首先人生的优先次序，感谢神的恩召，感谢神从千万人类之中拣选我们，感谢神从亿万人之中把我们从罪恶的网络面拯救出来，感谢神把我们从魔鬼撒旦手下拯救出来，感谢神把我从这个黑暗走向死亡阴间地狱里面拯救出来，感谢主。若不是主拣选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到主面前，没有办法认识主。所以我们第一个人生优先的次序，感谢神的恩召，不是我们有什么比别人好，不是我们有什么被神看得上的，是神的恩典领到我们。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真的是发自迫切的劝勉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第一个，每一天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感谢神的恩召，感谢神的救赎。睁开眼睛，我们第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主，你爱我，感谢主你拣选我，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来救赎我。那么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日历表是挺有意思的，礼拜天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为什么把礼拜天放在七日的第一日，又称为主日，称为礼拜天？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放假。过去在我们这个地方，在以真主伟大的国家里面，礼拜天的超市都关门。现在因着方方面面的影响，超市照样开门了，政府部门还是不办公的，不管你是有多急，政府部门也不办公，不管这个政府信不信耶稣基督都不上班。我们今天上班吗？神说他六日做工，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要我们六日劳碌做工，第七天你要安息。那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摆在最前面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礼拜天我们能倾心敬拜神吗？我们心里空，心灵里面还有空处为主而预备吗？礼拜天我们今天是否还有许多许多许多的安排和应酬呢？礼拜天我们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是否我们散了会以后就急急忙忙的要回去做那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很亏欠，散会以后急急忙忙的就走了，心里吊念纪念一直挂念的还是那件事。神悦纳吗？神喜悦吗？ 我们是否真的有一个虔诚敬畏的心？神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必得见神。我们真的是否有个饥渴慕义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否可以把礼拜天这一天我们赎出来，单单来与神亲近？不只有这一个半小时到这里的时间，我们从早上起来，我们可以不可以其他的事先不做，来到主面前？我们散会以后回家，我们是否别的事情不安排，我们全家一起在主面前，我们亲近主，我们讨论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其他事我们可不可以不做？我相信有多少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考验。上个礼拜弟兄给我们做了见证，感谢主。他的工作是礼拜天要上班，后来想想这个不对，后来他辞掉不干了。感谢主，这是给我们的鼓励。我们是否有多少时间礼拜天会安排很多朋友到我们家，安排其他的带全家出去玩？特别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也劝勉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好像记得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是不是长租牧啊？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是长租牧，好像记得。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带着自己的全家，抓住最后的一个大好的机会玩去了，不来敬拜。那我们是否知道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是圣餐纪念主的聚会呢？在我们心里优先次序衡量一下，我带着全家来敬拜神重要呢，还是带着我全家出去玩重要呢？各位，今天为什么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晚辈礼拜天不来聚会了？长大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豆的人怎么能输瓜呢？从小我做父母的就是这样带领我的孩子的，有机会抓住机会带孩子出去玩去了，有时间来到教堂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有时候请弟兄姊妹或者打电话给别人邀请他们，哎，你有空到教堂来敬拜神哦，有空到教堂来敬拜神。我现在有很多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主啊，你清楚我没有时间来到教堂来敬拜主。主啊，你最清楚，因为那个事情，因为我今天那个事情比敬拜神来到你的面前更重要。求主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悔改，悔改来到主面前。我心真主伟大吗？我的第一优先次序是否真正把我的主摆在第一位吗？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求主开恩，让我们在主面前真的被圣灵光照悔改。我相信我们在世界的时间不多，我相信我们一年全部遵守一次都不缺，也只有52个礼拜，有时候可能多一点，53个礼拜。难道遵守了礼拜天就会赏赐了很多，亏损了很多吗？我们在这里每个人都想自己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都想自己的儿女子孙后代都蒙福。我们找到蒙福的源头了吗？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面前，第一要敬拜神，感谢主，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重要，还是带领我们的儿女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旅游、比赛重要呢？还是学习各种各样的 实重要呢？曾经我认得一个弟兄，他的儿子要出国留学了，英语比较差，特地要补英语，因为在中国国内啊，大家都清楚，特地要补英语。那报的班呢，是礼拜六的班，因为这一家是礼拜天一定要去教堂做礼拜的，他报的班是礼拜六的班。突然老师要改变，要换到礼拜天的早上，他的儿子就回来告诉他爸爸妈妈说，老师要把礼拜六的换到礼拜天早上了。你说怎么办呢？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怎么办呢？有很多很多时候就是给我们这样的考验。他爸爸立定心志的，没有半点犹豫的告诉他，不可以，英语可以不学，敬拜神很重要。求主祝福。那我们看到人生的优先次序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经文，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到你那里不是去旅游观光，不是没事做，我们是带着神的使命来到你们中间，我们要把神的救恩分享给你们，乃是要从你们中间拯救人归向主的。这些人活在水深火热回走上死亡阴间的道路上，在罪恶魔鬼撒旦的手下受捆绑，没有盼望痛苦里面，我们去要把你们救出来的，我是带着从天父而来的使命的托付来到你们中间的。然后第二节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福音就是拯救人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虽然在腓立比被害受辱，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保罗他三次布道，旅行布道，多次被打，多次被关监牢，甚至在入囚的时候被打得要死，以为别人以为他是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不管是住监牢也好，不管是被打也好，不管被师傅打死，差不多打死了也好，不管用是什么样的面临的情况，他永远没有放弃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永远没有因着这样的环境的缘故闭口不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第四节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是很近的，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他一路这样走过来，腓立比，然后到了安菲波利，到了亚波罗尼亚，再到帖撒罗尼迦受逼迫以后，再到比里亚，然后在比里亚受逼迫以后，再到下面希腊雅典去了。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醋恶，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念准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他自己很清楚自己在讲什么，他很清楚自己这次去到这个地方要跟人讲什么。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醋，一点醋都没有，句句是来自神的道，句句是合乎神旨意的，传达生命救人之道，不是出于污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 如果今天有人来到我们中间，偷偷摸摸的跟我们说一些话，哎，你我跟你说的这些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我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咯，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听。所以我们的主所有的每句话都是在大家面前说的。当审判的时候，祭司长问他，你可以问听见的人呢、啊？耶稣说，你可以问听见的人了、啊，问他们了、啊。我都是在明处说的，没有在暗地里做一些不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福音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没有用钓鱼把我们钓到这里来的，没有什么用其他的好处把我们诱惑到这里来的，没有的，实实在在。所以呢，第四节说，但神既然念准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各位，福音的使命已经托付在我们身上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铸成了救恩，把这个使命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在末了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身负着重担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事工，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各位，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讨人喜欢还是要讨神喜欢呢？啊，神借着他仆人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要讨人喜欢。这里说我们就照样讲，神怎么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照着讲，照样，有样子在这里，不要我们去编的，照着样子讲。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神爱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难开口说你有罪，是不是？只怕得罪他，只怕吓到他，只怕他不来，第一次见面就说你有罪。我们是不是要讨人喜欢呢？来吧来吧，信耶稣是你考试的满分，是你读书很轻松，来吧来吧，是你病得医治，来吧来吧，是你工作这个收入工资更高，来吧来吧，是你更加长寿，是不是用这些方法把别人先带到这里再说嘛？来了就好说嘛，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讨人的喜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就照样把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讲清楚。这是讨谁喜欢？神说对的，你说的对的，他接受不接受，他听了反应如何，那是他的事。你已经照我告诉你的去讲了，感谢主。所以福音的真理从古到今是永不改变的，不能因着我们而去改变。如果我们要讨人的喜欢的话，我们很难很难，真的很难，个人的胃口不一样，求主怜悯。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的这个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个使命，我们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人生的优先次序里面去。一有机会，我们就要向身边的人传福音。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七节、第八节、十一节，顾念神的家。那么第七节、第八节说，自在你们中间诚心温柔，如同母亲柔养自己的孩子。各位，做母亲的最有体会了，如同母亲，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宠爱的。那么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也晓得我们 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使徒保罗，虽然他们这样的逼迫，这样的不理解，攻击，捏造各种无中生有的各种恶事来告他，把他抓起来打他，他一点都没有软弱，还是刚强壮胆，是靠谁？靠神。上面告诉我们，靠神刚强壮胆，一点都不软弱，一点都不退后，一点都没有打折扣，一点都没有哦，上一次在那边失败了，哎，受到了攻击打击，这一次要换一个方法，到下一个城市应该吸取教训，要套人的喜欢，他喜欢什么跟他讲什么，然后慢慢来，他我再跟他讲讲点别的，没有，他就照样讲，感谢主。所以这里他说，我爱你们，我是这样的爱你们，愿意将自己的性命也都愿意给你们，是实实在在的在神面前的摆上和付出。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为我们将自己的命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亲自而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那保罗是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脚中行，我爱你们。这些人跟他无亲无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爱你们，如同母亲一样的疼爱你们，如同父亲一样的待你们，是不但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各位，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是这样顾念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有多少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听到年轻弟兄姊妹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的见证说，我来到我们的教会真的体会到有家的温暖，被爱的感觉。我们身边的这些同学真的是我比我学童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是那样的真诚，是那样的爱我，帮助我，鼓励我。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来帮助我。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上帝真的把我们带到一个家里面，体会到父母的这种爱，感谢主，很美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他的优先次序是真正顾念到神的家。我们看到下文告诉我们说，虽然我没有办法在你那里继续的待下去，因着逼迫没办法，必须要离开你们，但是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还有一个，我盼望早点能到你们中间，再一次跟你们分享主的大爱，是这样的顾念神的家。上次我也提了一下，那天牧师不在，我说我们的牧师虽然今天不在我们中间，他的心也在我们中间，顾念着神的教会，这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今天顾念神的家吗？这家是什么？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我是家里的一个人吗？一份子吗？有人可能还讨厌这个家。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家我们要努力的辛苦的去建造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哪知道我们的孩子讨厌这个家，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因为在这个家里受到很多的约束，我喜欢的那些父母不让我去住，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呢？是的，讨厌这个家。有多少时候我们说，哎，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到教堂聚会哦，哇，你可不可以让我礼拜天多睡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很累很辛苦呀？ 我就是礼拜天可以睡一下嘛，在我们这个地方礼拜六还可以到那个中文学校，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还送到各个地方去去学习各种各门的功课的，礼拜天嘛，你可不可以让我多睡一下？各位，我们怎么办呢？在这种挣扎之中怎么办呢？孩子听到礼拜天要到教堂去做礼拜，他就把被子闷起来，故意说自己没听见睡着了。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的。当好吧好吧，父母看到心一软，也疼爱自己的孩子，算了，让他在家里吧。哎，我们一出门门一关，他赶紧起来了，精神好得很，他不睡了。为什么呢？他讨厌来到这个家中，有很多的约束是他不喜欢的，是不是？各位，真的，我们在我们自己家中也是这样过来的，是不是？当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父母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哇塞，妈妈啰嗦的不得了，爸爸又很凶，所以我讨厌，我早点离开他们。甚至还没长大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孩子，才十几岁，他说：“爸爸，我现在长大了，你能给我自由吗？”他要做浪子，那天我听到了，我就当面指他，我说：“哎，你过来，你想做浪子是不是？那个浪子回家呢？那个浪子出家呢？离开自己的家呢？后面怎么样？后面猪吃的那个肚角他都忍不到吃呢？你想不想做那个浪子啊？”他要跟他爸爸说：“我要自由，我长大了，我要出去做一番事业，我比你做的更伟大更好。”各位，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顾念这个家嘛。那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六月份有一次退休会，这是我们全教会两年，上次已经办了一次，两年一次的教会，我们教会主办的属灵的大宴席，平时我们去参加别人的恩福门信营啦，什么福音大会啦，多伦多哪里有培灵会啦，我们都参加别人的，这一次是我们本家要办的属灵大宴会，我能带我们的全家撇开所有的一切，优先次序在神的家中先参加这一次的宴会吗？我们已经邀请了神忠心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神的话，我们年前就早早预定了那个聚会的场所，现在只等本家的人带着自己的全家老小一同去赴宴。今天在这里的各位有耳可听的都听到了，都是被邀请的人。6月22号到24号你会在吗？现在说的还早，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很重要很重要，那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们的优先次序在哪里？自己在神面前祷告，行事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要交账要交代的。我们这次宴会不是为别的，不是去吃吃喝喝，光单单为我们的灵里复兴、生命复兴。各位，我相信大家在这个21世纪很重视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视身体健康，对，我也很重视。那有一样比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灵里要健康。 如果邻里不健康的话，如果我们邻里得病的话，圣经说身体有病可以去找医生，邻里有病了怎么办呢？邻里有病了怎么办？找医生没办法，医生把我们关到神经病医院去，他说你神经了，出问题了，别人看我们是疯子。邻里有病是很麻烦的事情，邻里健康很重要。这个邻是从神来的，我们跟耶稣基督要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说每一天我们首先要跟耶稣基督建立美好的关系，灵命要健康，然后带来我们身体健康，才能去除这个做那个。感谢主，这一次的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就是复兴我们的灵命，使我们的灵里生命更加的丰盛。那我们觉得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吗？我真的有委身在这个家中吗？我真的有顾念神的家，这个教会吗？教会是我的家吗？还是跟我没关系，我今天来住客呢？那我在这里能住些什么呢？上一次我们的姊妹在这里呼召大家都愿意的，甘心乐意的，都可以报名参加来服侍，不需要什么很多的才干恩赐，只有一个甘心乐意就可以做。感谢主，求主怜悯，让我们真正看到这是我的家，让我真正优先次序把这些放在前面，我们就能得主的喜悦。主说你顾念我的家，难道我不顾念你的家吗？神跟他的仆人大卫怎么说？大卫说神啊，我住的这么好的王宫，你却住帐篷，不行，我要为你建造圣殿，最好的材料，盖最好的圣殿给你居住。神说我要把你的王宫建造好一点。那当我们顾念神的家的时候，神也顾念我们的家。我们有多少时候靠自己真的是没办法，靠自己真的是越住越麻烦，我们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早上很早就起来，三更半夜还没有睡觉，在那样的忙碌之中，我们都住了些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见面问别人的时候，你忙吗？大家都怎么说的？我很忙。真的每个人都很忙，我相信现在真的每个人都很忙，没有一个人不忙的。那我们要问问自己，我在忙什么呢？我这些忙的讨神喜悦吗？我这些忙的，我所做的，我在电脑面前所看的，我在手机里面所看的，这些对得起神吗？我每天所忙的这些事情对得起神吗？神都在站在我们边上看，因为下文就告诉我们所有神做见证。有多少时候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做那些见不得人的时候，神不在，这个时候神不在。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做好事的时候，神在，神你在啊，你知道，这个时候要记一笔的，记到天上去。不管我们想什么、做什么、看什么，神都在。我所看的能对得起神吗？我所想的能对得起神吗？我所讲的能对得起神吗？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得起那查验我们心的神。 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乃是要套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其他可以一句话都记不住。上次我们的仆人这个王牧师讲了，哎呀，真的边说边忘记，真的记不住。上次也有个弟兄跟我分享，是的，我到这里就发坑，不知道怎么搞的，一坐下来就发坑，真的要祷告。好像你讲的这些我听过了，我都知道，能行吗？行得出来吗？能行得出来吗？是，我天天讲，在这里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这个弟兄一上去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耶稣这样的爱我们，要我怎么样行事为人，定的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吗？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否蒙恩重生得救就够了呢？我们够了，是我们够了，有天堂有份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我不下地狱进天堂我就心满意足了。神说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得他荣耀。各位，我们是否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刚才在这里听是听到了，一出门阿门一叫什么都忘记了。是我们要祷告，要祷告求主的话让我们入耳归心，求主的话能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告诉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记不住，这两句话一定要记住。哪两句话？我们行事要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然后还有一句话，我们乃是套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耶和华查验人心，人看人看外表，耶和华看我们的心。我们乃是要套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求主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怜悯我们，这样的看顾我们，这样的带领我们，从千万人类之中拣选我们。主啊，只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打过印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你的话是生命之道，因为你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句句带有能力。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生一世行在你的道中，让我们一生一世所做所行的都能讨你所喜欢，因为你是察验人心肺腑的主。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林建中弟兄今天的带来的信息，下面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活出爱》。